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又在圣经广播剧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以色列人的不相信神，也就是今天世界上的人不相信神的问题。怨天尤人，目光短浅，只要暂时的物质，不要永恒。拜神所造的造物主，不拜创造的神。就像以色列人等不到摩西就拜金牛犊，而不相信造牛的神一样。人类历史的悲剧一直在重演着。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记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谎，无知的心就灰暗了。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
亚伦，上帝要我上山去，在那里他要将两块刻在石板上的诫命给我，并且要告诉我其他他要教导以色列子民的事。我不在时，你和户尔以及其他70位长老要领导这些百姓。
好的，摩西，我懂得，你放心去吧。
在西乃山的山坡上，摩西和约书亚用6天的功夫反省祈祷，然后摩西被召到云中觐见上帝。
摩西，你上来。
是，主，仆人就来。
约书亚，你在这里等着我回来。
摩西在西乃山上和上帝在一起40天，整个时间不吃也不喝。上帝将2块石板交在他手中，上帝在石板上亲自用神圣的手指写下了10条诫命。上帝又将要以色列人建造的圣墓详细的尺寸告诉了摩西，让以色列人照着建造。因为上帝说，
他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时间一星期又一星期的过去，摩西在西乃山上与上帝交通，没有下山。许多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向上帝所许的愿。
亚伦，亚伦，快到帐篷外面来，我们有话要对你说。
对呀，亚伦，快出来！
亚伦，快出来！快出来！出来！
哎哎哎！
你们集合在这儿，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摩西不在这里。我们看着他上山，到如今已经好几个星期了。
你们要忍耐，他一定会回来领导我们平安的到迦南地区的。
亚伦，我们知道你也跟我们一样担心，而且你也一定知道他不可能活到现在。
在山上没吃的也没喝的， 再看看在云中烧着的火，毫无疑问，摩西是活不了了。
不要失去信心，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会照顾我们的。
乱想个不可能，
空话，空话。你说的上帝，我们看不见。
是啊，
我们要看得见的神在我们面前领路。
对。
至于摩西那个人，他虽然领我们出了埃及，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啊！
就是
啊，
一点也不知道。
等一等，等一等啊！以色列的百姓们，请听我说。
听你说，亚伦，我们听你的已经听得太久了，现在你得听我们的。快做个我们能看得见也能摸得到的神，一个我们可以真正信靠的神。
你说什么？
别假装听不懂，替我们做个神，我们好拜他，一个偶像。
这个我做不到。
你说什么？
你要想保住你的脑袋，你就得做到。
好，我们不跟你多啰嗦了，替我们做个神像，要不然我们就把你宰了。
什么？你好，你们把金子拿出来，要多，把你们家里女人的耳环、手镯都拿出来。
当众百姓把他们的金首饰给了亚伦，他就全部融化了，以雕刻的工具做了一个金牛犊，然后百姓都聚集来拜他。
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快跪下来敬拜我们的神。
对，跪下来我们的神。
然后亚伦在牛犊面前逐了坛，宣布说，
明天我们要向这神守节。
对，要守节。
第二天清早，百姓起来向金牛犊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然后起来唱歌跳舞。同时在西乃山山上，耶和华对摩西说，
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这么快就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摩西，现在我看这百姓真是顽劣，你且由着我，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于埃及地里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
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石板。当约书亚看见了摩西，虽然他四十天没有吃喝，仍旧像以前那样强健，就非常快乐和放心了。可是当他们下山的时候，他感觉奇怪，为什么摩西出乎意外的沉默？他们走进营地的时候，远远听见很奇怪的嘈杂声音。
你听那些呼叫的声音，摩西，在营里好像有战争的声音呢。
不行，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到的乃是人唱歌的声音。
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就发烈怒，把两块石板扔在山下摔破了。然后摩西发怒，将他们所铸的金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他听到铸金牛犊的人是亚伦，就责备他。
亚伦，有人告诉我这个金牛犊，罪恶的偶像是你做的，
是不是真的？
那不能怪我。
你做了这个金牛犊，是不是？
不怪你，
那要怪谁呢？
不要，摩西，你不要发怒，这都是那些百姓不好，你了解他们，充满了不相信的心，而且……
那你呢？你是不是也充满了不相信的心？
摩西，别那么说好不好？
那，你为什么要住了这个罪恶的偶像呢？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啊，要是我不替百姓做个神来拜，他们恐吓我，要把我杀了。我好难过，摩西，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你想上帝会饶恕我吗？
我告诉你，亚伦，上帝在山上告诉我这些人所犯的罪恶，他要我让开，他好把全营的百姓都毁灭
啊！
但是我已经替你们所有的人代求了，
我也祈求上帝饶恕我。
可是我知道，这些带头的人一定会受到处分。约书亚，吹号集合会众。
3000个参加拜金牛犊的叛徒们在那天被杀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到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摩西又重新上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求情：
耶和华，这百姓犯了何等大的罪，为自己做了金像，现在我恳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
不，摩西，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面前引路。
上帝吩咐摩西要凿出2块石板，第二天早晨带到西乃山的山顶上。摩西重新和上帝在山上40天不吃也不喝，上帝在摩西凿出的石板上再一次写了10条诫命，并且吩咐他许多规条细节写在书上。
以色列的百姓们，你们都聚集在这儿，听耶和华吩咐我告诉你们的。耶和华要我们为他做会幕，使他可以住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大工程，我们中间凡乐意的可以拿礼物来，就是金银铜宝石、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细麻布、木板、兽皮、油和香料。现在我要叫2个人到前面来，户尔的孙子比萨列，以及但支派中的亚和利亚伯。你们2个在哪里？
在这儿。
上帝拣选了这2位巧匠来领导这工程，他们有特别的技能，用金银铜制造各物，能雕刻木头，又能刻宝石和镶嵌。上帝允许将他的灵充满他们。你们之中凡有技术、心中受感动的，可以出来协助这工作。会议到此为止，
散会。
百姓回到了他们的帐篷中，找寻他们可奉献做圣所的物件。
妈，我把这条项链，就是我们离埃及的那个晚上邻居给我的，拿出来奉献。哎，我实在好喜欢这条项链哦，不过我现在愿意把它奉献给上帝。
我绝不可以让我的小女儿奉献的比我还多。这儿我奉献我的两只手镯跟耳环。我真高兴没有像邻居那样把首饰拿出来造邪恶的牛犊。我的老伴儿，你本来就是个手艺好的木匠，或者你可以帮助做木工。
我也在这么想呢，我要去告诉比萨列，有需要的话我愿意帮忙做木工。
一天又一天，乐意奉献的礼物不断地送进来。不久，摩西不得不宣告要大家不要再为圣所拿礼物来，因为如今所有的材料不但够用，而且有余了。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工作不断地进展着。
妈，妈，我回来了。你在煮什么？好香哦。
有一件事是十分靠得住的，一到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孩子，今天你做了些什么事啊？
看比萨列锤出一个金鸡鹿脖，就是站在施恩座两头面对面，高张着翅膀遮掩施恩座的天使。
施恩座是不是盖约柜的？
是的，约柜是很特殊的哦，里面装着上帝亲自用手指在石板上写的十条诫命。不过当圣墓造好以后，我们再也看不见约柜了。
为什么？
因为它要放在圣墓的第二层，又叫做至圣所的地方，那里是用很厚的幕遮盖起来，看不见的。亚伦的儿子拿达他也是祭司中的一个，他告诉我说，圣墓经过奉献典礼以后，唯一能够进至圣所的就是他的父亲亚伦。哎，因为他是大祭司，而且也只有一年一次才能进去呢。
要是我们从这里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我也问了，他们要做很厚的布把施恩座和约柜盖起来，所以我们只能看见两根用黄金包起来的杠子伸在外面，这样祭司们来抬着。哦，好了啦，爸爸回来了，我们可以吃饭了啦。
哎，晚饭煮好了没有啊？哈，我看已经好了。你真是个好妻子，一心顾家。
我并不只是顾家而已，别忘记我还在分开圣木的幔子上做些活呢，这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大家吃过饭以后我再拿出来给你们看。
真像我说的，营里各个人都在忙分工做圣木的工程。我上个月就帮比萨列用皂荚木做了一张圣木里放饼的桌子。哎，你们现在去看的话一点也看不见木头，外面全部都用黄金包起来，并且有黄金镶的边儿。
爸，你说那是放什么饼啊？
陈设饼。你知道发过酵的饼是绝对不能带到圣所里去的，这些无酵饼就像薄薄的大饼，有12块，叠成两堆，然后每一周在安息日把旧的饼拿走，摆上新鲜的。
想问我今天看到什么吗？
我来问哥哥，告诉我你今天看到些什么。
我看着比萨列用纯金打造了一座灯台哦，上面有7盏灯。
这些灯啊是永远点着的，代表圣灵永远能照亮我们的思想，只要我们向上帝祈求智慧。
你可知道圣墓造好以后有多大呀？
不很大，当我们移动的时候可以拆开。圣墓约有17公尺长，5公尺半宽，5公尺半高，来敬拜上帝的人不能进圣所，只有祭司和立位人才能进去。
哎呀，今天晚上我好累啊。
今天辛苦你了， 来，来，坐下，我去拿晚饭来给你吃。你告诉我，今天又做了些什么？
爸，你喝杯水。
嗯，谢谢你啊。嗯，我帮忙做完了香坛的木工，明天有人来包金，祭司每天早晨跟晚上要在上面烧香，把我们的祈祷一同带到上帝面前。
花了半年功夫，才把圣木以及一切在圣所里崇拜所需的用具做好。当他们送到摩西面前让他检查的时候，他看见一切都完全遵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做成了。摩西祝福了百姓。圣所里的敬拜。正月初一是以色列人一个快乐的日子，因为在那天立起圣幕。放入圣幕第一件最重要的设备就是放十诫的约柜，柜子的盖被称为施恩座。安放约柜的至圣所和安放其他器具的圣所中间有一条美丽的幔子隔开。
纳达、亚比户，你们两弟兄把金桌子抬进来，放在这圣所的北面，然后放上陈设饼。
是的，摩西叔叔。
以利亚撒、以他玛，你们两兄弟把金灯台抬过来，放在供饼桌的对面，再点燃那七盏灯。
是的，摩西叔叔。
爸，这整个圣幕都完工，连四围的帷幕也围好了，那还要做什么呢？
下午啊，摩西要在圣幕和院子里的一切器具上抹膏油，使之成圣，献给上帝。还要膏亚伦和他儿子们，叫他们世世代代做祭司的职务。
那我们去不去看呢？
大家都会去啊，因为这圣所是我们大家的，是我们宗教生活的中心。
嗯，我要去看穿新衣袍的祭司。我见过女裁缝啊，给亚伦做的漂亮衣袍哦。那个袍子底边上啊，有彩色线做的一些小石榴，在小石榴中间又有小精灵。哎，人一走动啊，这铃就会响，那一定很好听。哎，
听你们这么一说啊，我也准备要去看看。上帝指示摩西如何制造圣膏油，摩西用圣膏油涂抹在圣所和圣院的每一器皿上，又抹在祭司和他们的衣袍上。
看，亚伦跟四个儿子来了，还拿着新衣服来。
从前做父亲的是一家的祭司，现在上帝选了利未支派管圣所，叫亚伦和他的子孙做我们大家的祭司。亚伦是大祭司，他四个儿子当普通祭司。
那大祭司如果老了死了怎么办啊？
我知道，他大儿子接替他的位子当大祭司啊。
你说的对。
嗯，哎，你看摩西叫他们在盆里洗。哎，
圣所和里面一切一定都一尘不染，真干净，上帝是喜欢清洁的。
亚伦立刻穿上祭司衣袍，除了白麻线袍子之外，再穿上一件蓝袍，那是没有缝线，是整块布织成的。
妈，你听见亚伦袍上的铃在叮当响吗？
嗯，听到了，真好听。
亚伦接着又穿上以弗德，那是用金、蓝、紫、红、白五种色线做成的无袖而较短的上衣。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镶着两块红玛瑙，玛瑙上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
最后他要穿上最贵重的一件，叫做胸牌。看，胸牌并不大，只有九寸见方，胸牌上有两个金环，是用蓝线挂在双肩上用的。胸牌上有十二块宝石，列为四行， 镶在金槽中，每个宝石上有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
哎，看，他们给亚伦戴冠冕，还有个金冠在冠冕上呢。金冠上的字像是归耶和华为圣。
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7:24-28这样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所造的殿中，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既是无所不在，不住在人所手造的殿中，为什么神要人造会幕呢？因为那我们看不见的神要我们在看得见的帐幕里学习敬拜他、侍奉他。他要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照他的心意，用他的方法去敬拜他。新约圣经希伯来书8:5中这样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是的，敬拜神最大的精义就是顺服，照他所吩咐的去行。创造的主啊，你是配得荣耀尊贵的神，我要用我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爱我的神啊，我要用我无限的感恩献上为祭。全能的父啊，我要用我的口诉说你的大能与大德。我愿以我的身体为你的圣殿，叫你住在我的心中，好叫我的人生彰显你的荣耀。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您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40信箱，台湾省高低的高，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信箱，你写金经收，金是水晶的金，金晶。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我们同时间再会。